第六章，谁才是真正的头？要想彻底翻转文化，势必得从底层开始转化起。每个平信徒都可以在家里院子前，或是一边烤肉，一边开始练习与人辩论神学。查克·寇尔森，监狱事工创始人。本书书名反映出了它所代表的前后两个部分。从第一章讲到现在，都着重在为前半段不同凡响的这个部分打好地基，再加上这一章就等于在旷野中磨了整整六章，也差不多该是时候要跨越约旦河，并且走入成为天国领袖的这个应许之地了。你准备好了吗？前面已经指出各种我们可能落入的陷阱，包含做错了改变，或是在错误的层次里琢磨该怎么改变，这些都是徒劳无功的在内容方面下功夫，而没有考虑到应该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做才是正确的过程。我已先请各位要用一个不同的眼光重新看待耶稣来要解决的问题。问题在于我们失去了与神的连结，并以自己为源头。他不是要来解决罪的问题。我也挑战各位要重新以不同的角度思考，耶稣究竟是要完成什么使命？他要赐给我们道路，知道如何行，而不是光想着要做什么。接下来要探索的另一个问题就是，身为牧者的我们应该如何用这些全新的理解来挑战自己所带领的人，并且转化我们口中的教会（括号不论是传统或是各个地方教会，不论是统称或是各个地方教会）。猛然一想，可能你也会不解，这本书明明是叫做《不同凡响的天国领袖》，为什么读到这里都一直在讨论基本观念，或是提到可能会有的预设立场？但我的顾虑就在于，如果我们从一开始努力带领的东西和方向就是错的，那么这样一路错下去，恐怕也是只会回天无力。我们实在是承受不起再度重蹈覆辙，像中古世纪的先祖那样病急乱投医了。对于地方教会的定义，也是需要重新仔细考虑。难道只要挂上了一个写着教会的牌子，那地方就自动成了一间教会吗？举例来说，美国德州堪萨斯有一个由家族成员所组成的团体，他们自称为威斯特布路浸信会，几乎是媒体报道的常客。不过这个可爱的小团体似乎从来没有去过威斯特布路这个地方。括号译者注：威斯特布路为位于美国威斯康星州的一个小镇，也从来没有与美国任何浸信会组织有联系，甚至它与一般大家所认知的教会相差甚远。除了它根本不是一间教会的这个事实之外，我倒是觉得这个名字本身还挺好听的。这件事实在非同小可。这个家族虽然打着教会的名号，但只要有任何人违背了他们照着自己偏激分别善恶知识所定的规矩，他们就会回以仇恨与恶毒的言语。即便如此，他们仍对世人宣称我们是在代表教会。不过说老实话，在教会这把大伞底下确实也包罗万象，什么样的人都有，可能彼此之间在核心信念、价值观、敬拜形式、门训方式及对于大使命的看法都有很大的出入，但都还是各自骄傲的以教会自居。可能你已经有一些头绪了，我很喜欢透过故事和发问的方式来帮助大家明白。所以我要问各位一个问题，不过我一样得在提问前先声明，这个问题乍听之下可能有点蠢，但有的时候就是要用一些荒谬的问题才能让人意识到原来自己的想法也实在是荒谬至极。问题来了，请问篮球主席是谁？看吧，我可是有预先警告过咯。不过 让我们来看看这个问题到底在问什么吧。一般人回答这个问题的方式，大概都是在一听到篮球这个词的时候，心里就已经直接联想到答案。比方说，可能一被问到，请问篮球主席是谁？很多人心里就立刻会先想到美国职篮。没错，确实是有位 NBA 主席，而且一般只要有在看球赛的人，大概都会认识这号人物。但这也就带出另外一个问题，难道只有美国职业篮球队才是篮球吗？大学的篮球比赛呢？就连在美国大学体育协会底下，也会按照学校的大小，又细分为好几个不同的联盟。每一个联盟也都有各自的主席。所以，同样这个问题，如果去问不同联盟底下的人，你可能得到的答案都不一样。不过请稍等一下，还有其他全国上下数以万计由地方同好所组成的篮球队又该怎么看呢？又或是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呢？毕竟篮球可是个全球都有人风靡的一种运动啊。谁是篮球主席？这个问题会强迫我们重新思考，所谓的篮球运动到底是在指什么？在我看来，它可能是指 NBA 的一场职业赛，不仅现场有成千上万名观众在看，就连电视机前也有好几百万的球迷紧盯着这群年薪动不动就上千万的职业球员们打球。但这也可以是指两个小鬼在公园里一个没有拦网的铁框前，拿着一颗都快没了气的球在一对一。这两者或其他相仿的形式都可以称为是在打篮球，真的可以称为是篮球运动的种类实在是多的不胜枚举。其实我真正要问的是，那谁又是这个全球教会运动的老大呢？谁是教会的头？当然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首先是从地上往上看，再来则是从天国往地下看。毫无疑问的，这个问题的标准答案主日学老师有教，教会耶稣是教会的头。再者，如果从天国的角度来看，圣经也明确地指出耶稣是教会的头。但请问，这真的是我们地方教会的运作方式吗？我个人认为，若是从地上有限的角度来看，我们对实际谁是教会的头的看法，可能比较倾向于下列的描述。牧师是教会的头，执事会是教会的头，各个宗派总会是教会的头。会有这样的想法，主要是因为我们仍然是用传统对一般地方教会应有的种类和形式定义什么才是真正的教会。假设有三个人围坐在一张桌子旁，虽说看不出有任何的组织架构，彼此之间也没有阶级之分，可是三个人身上都带有神的灵，而且这三位基督徒在言行举止上都完全尊荣耶稣，甚至还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全人在神的同在与真理大能中都经历到了完全的转化，请问他们可以代表教会吗？如果你还不确定的话，我个人认为是。就好像三个孩子在车库前可以打篮球一样，三个人围绕在桌边的聚集就也可以算是教会聚会。知道这点之后，我想要带大家再一起思考另外一个问题。如果我们知道耶稣来到这地隐姓埋名活了30年，随后又公开服侍了3年，经历死亡，然后又死里复活，升上了天，并坐在天父右手边的宝座上，我的问题是，他究竟希望留什么在这地上？事实上，若是我们从头到尾仔细检视新约关于耶稣在地上服侍的记载，就会发现他其实很少提到教会，倒是很常讲到天国，以及不断地讲到百姓，包含他们当时所处的境况及需要。他所做的一切无非就是要使天国和百姓能够和好。无父的麦子， 无论教会一词指的是一个总称，还是不同的地方教会，我们本来就很难定义究竟什么是或什么不是教会。不过也请别忘记，这趟旅程的最终目标是要能够以天国的方式领导他人。关于这点，耶稣曾经讲过一个十分具有启发意义的比喻。为了讲述这一个真理，耶稣曾讲到某个人有一畦麦田，并且刚刚在田里撒了种，马太福音13章。但是夜间仇敌来，将稗子撒在麦子里，这两样作物都一同在田里成长。仆人来向田地的主人报告这个噩耗，并问是否需要将稗子拔掉。主人这么回答他：不用，因为拔稗子的时候恐怕也把麦子连根拔出来，收割之前让他们一同生长，到了收割的时候，我会吩咐收割的工人先拔掉稗子捆起来留着焚烧，却要把麦子收进我的仓里。马太福音13章29到30节新译本。我在教会里总是听到大家会将这段经文解读成这是在区分世界上的好人与坏人，甚至我自己在过去也曾用这个版本的诠释教导。但这几年来，我对于耶稣在这里想要表达的信息有一个截然不同的理解。明确的来说，我认为这个主人的田其实是指教会。首先，请先注意这位主人拥有这块田，就好像教会也是属耶稣的一样，这块田是他的。另外，他的地里长了两样东西，其中有些是他刻意种在那里的，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保罗曾形容哥林多教会是神所耕种的田地的说法看出端倪。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哥林多前书3章9节。最后，请看到有个仇敌偷偷溜进田里，并种下了其他的东西，稗子。这个东西就在那田里与主人所栽种的作物一同生长。根据某份具有权威性的资料指出，稗子其实是一种混种麦，所以换言之，稗子就好像是不知道自己父亲是谁的麦子，他有一半的 DNA 是来自于麦子，但另一半是不知名植物的变种作物。混种的结果使得这个作物长得跟麦子很像，特别是刚长出来的时候特别难分辨，可是当成熟的时候，它不具有能够结果子的能力，不光是长不出任何具有营养价值的食物，甚至吃下去还对人体有害。这是为什么在故事里等到要收割的时候就很容易分辨出这两个作物之间的差异。若是如同我个人所相信的，耶稣在这里想要尝试教导我们关于教会的真理，那他所要教导给我们的课题究竟是什么呢？这么想象吧，假如你和我都是同一间教会的会友，而我们的教会就是那块田地，我们两个都是主人种在那块田地里头的麦子，我们是他所撒的种，或说是他生下我们的。不过若是我们看看周遭的其他人，虽然光看外表跟我们简直一模一样，但只要再稍加仔细检视，就会发现他们其实活在一个无父的光景里。虽然我说他们是无父的，但我的意思并不是指他们没有地上的父亲，而是指他们还没有经历到重生。又或者我们用前一章的方式来形容的话，就是他们还没有成为信奉这道，就是活出这种生活方式的百姓，他们就是这里所说的稗子。我相信绝大多数的基督徒应该都会同意下列这个关于教会的定义。教会就是一群经历了重生得救的人，这个定义确实不错，但难道光是这样就足以说明什么是教会了吗？我不认为有哪一间主任牧师可以很有把握地说自己教会里的每一位会友都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可是就算是这样，他们建筑物外的牌子还是会说这是一间教会。这确实是个复杂难解的问题，因为如果我们说教会是由信徒们所组成的，那这样非基督徒岂不就在教会里没有容身之处了吗？ 身份认同危机。由于看见大家对这个议题的看法普遍模糊不清，于是促成我提笔写下本书的动机。事实上，我相信教会自己也正面临身份认同的危机，因为就连在我们当中，也不是所有人都确切知道自己是谁。意思是麦子和稗子总是会同时并存于麦田里。让我们稍微往回倒退一步，讨论一下为什么这对我们来说会是一个这么大的挑战，而我们又为什么一定要从圣经观点来把这些称谓弄清楚。有些人说真正的教会里是一群真知道神话语价值的人，不过也有人说教会是由一群充满信心的人所组成。但说到这里，又会有别人说，等等，信心若是没有行为是死的，所以应该是那些实际有去到世界各地服事的才能算是真正的教会吧。还有一些人则会认为，有没有确实遵守教义最重要，只要大家都变得行为端正，生命整全，有符合改革宗、灵恩派、时代论派或是其他某某宗派的教义，那么我们就够格可以称为是教会了。不过事实是，这些观点都只是在看人的行为，而不是以他们的源头是谁来决定教会该如何被定义。但这么做会有一个问题，不管多么努力，都不可能找出一个所有人都能够认同的单一信念或教条，是大家都同意只要遵守那一件事就可以称自己是教会。但其实自始至终决定教会是否实至名归的关键在于我们是否有称那真正的源头为自己的父。所谓的教会，就是当一群信奉那道就是生活方式的百姓聚集在一起，这群百姓身上承载着神的同在，因为他们不仅是从他所生，也连结于他。教会应该是把神的同在重新带回到这地上的主要媒介，就好像先知哈巴谷所看到的，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哈巴谷书2:14。神的使命宣言是要使全地都能够认识他的属性，他计划是要透过你和我来完成这项任务。值得顺带一提的是，这节经文里的知识与创世纪里讲到的分别善恶树的知识，在希伯来原文中所用的字是不一样的。哈巴谷书里所讲到的知识是指知道、察觉，其意思是指只要有这群与神连结、以神为源头又信奉这道的百姓在这地上，全世界的人就能够看见神的荣耀。我必须再次强调，我们一定要明白一点，虽然一旦当人信奉了这道就可以成就许多的事，但是光借着行为并无法使人成为信奉这道的百姓。真正使他们与众不同的地方，是要看他们以谁为源头和出发点在做手中的工作。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旧约以色列百姓的身上略知一二。以色列之所以被称为选民，是因为神的同在，他的荣耀居住在他们中间。同样看初代基督徒，也可以发现耶稣的馨香气息完全充满在他们身上。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稀奇，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使徒行传4:13。如果就连身为教会领袖的我们都不免从人的行为来看教会，那就更会免不了的将所有的专注力都放在第一层次的问题上。括号，希望大家还记得我们在3里讲到的改变的层次。过去这几十年来，我们一直在第一层改变的两个极端中摆荡。举例来说，基督教界普遍对于教会究竟应该多偏向神学教导一点。多使命导向一点， 还是多怎么样一点，多方意见僵持不下。希望你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个人非常看重神的话语，我认为圣经奇妙且无误地完全显明出神的属性与心意。神学教义固然重要，不过也好像我们在第四章里所看到的，法利赛人对于神的话语更是了若指掌，但他们因着自己根深蒂固的成见，非但没有带出神的生命，反倒只领人走向灭亡。而在上个世纪的下半叶，当时的领袖们急切地希望厘清究竟什么样的神学观才正确，括号当然所谓的正确神学观版本早已多到数不清了。我们经历了好几波第一层次的改变，当时他们的想法是，嘿，如果我们对于括号末世论、神的主权、赎罪的范围、圣灵的地位和角色等难解问题的核心信念不对，那我们怎么能称自己为教会呢？不过现在这个钟摆似乎完全摆荡到了另一边，新一代的领袖们看着过去那些只以教义为重的人说，哎，信心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啊，所以我们读完神的话语后怎么做才是重点，教会一定要使命导向，不然就不能被称为是教会。要多读神的话语，不要去医治这个世界。当然这两者的方向其实不一定总是互相排斥，很多讲到要去服侍人的信息也很让我颇有同感。自从2005年卡崔娜飓风重创纽奥良之后，我的一位叔叔每年都会找一群有共同理想的基督徒朋友，把工具丢到卡车后，就出发去到南路易斯安帮那帮人盖房子或做房屋修缮。没有读经，没有敬拜，也没有发福音单张，他们唯一有的就是榔头、锯子、汗水和微笑。他年纪已经70好几，当他与他那群朋友挥动着手中的榔头时，他们觉得自己正代表着教会。他们是吗？只是借由协助一位寡妇重盖被暴风摧毁掉的房子，那群人就可以说自己代表教会吗？我认为当然可以，甚至我会说他们是没有外墙的教会，而且还是非常使命导向型的教会。但是如果他们中间一半以上的人都还没有重生得救呢？或是他们这么做只是想要觉得自己是个好人呢？他们还能够说自己是代表教会吗？一般大家最常犯的错误就是会不断地以人的行为来定义教会，而不去看人会这么做的背后动机是与什么源头相连。也因此我们照着自己的观察说，教会一直以来都是这么做，可是我们对于这么做的结果并不满意，所以让我们直接逆向操作，换个做法吧，这么做一定就可以让我们达到目的。也因此教会不断地认真追求要出去服侍，完成大使命，只要是可以到得了的地方，不管多远，他们都愿意冲去为主做工。但也很快就如同有些人所预料的，在这样一窝蜂的热潮中，有许多人偏离了基本的教义，也因此直接导致了下一波反向的摆荡。70年代和80年代的灵恩更新运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与其抗衡的新改革宗，后来在90年代卷土重来并重新强调应然。大约40年前有人在观察了当时的现况后表示，我们实在是与第一世纪的初代教会差距太大了，这样的我们怎么还能说自己是教会。而他们的结论是，想要解决当时的问题，就必须回归使徒行传里的属灵恩赐与神迹奇事。因着这波运动所带出的结果，世界各地出现了许许多多动不动就有上万名会友的大教会。但差不多在20年前又有另外一群人出现，也观察到了同样的情形。 我们实在是与第一世纪的初代教会差距太大了，这样我们怎么还能称自己是教会呢？于是随之诞生出家庭教会运动。但事实是，不论什么时候或什么场合，我们都会听到有人指着现况说，教会现在的做法不对，我们没有正确代表教会。在这个改革与反改革的无限循环里，我们完全错失了耶稣在比喻中所提到的真理。无论如何，一定会有败子生长在麦子中。而大家之所以会如此沮丧，主要是因为我们永远无法找出某一件事是众人都有共识的。只要有做好那一件事，我们就可以成为像主人希望我们成为的教会了。教会界到底应该朝着什么方向努力？这个目标似乎一直都相当难以琢磨。不过这是因为我们一直都在错误的领域里找答案，我们总是只在第一个层次里打转，简直就像水中捞月，白费力气，却没发现只要进到第二层的领域，就可以清楚看见一直以来所在寻找的答案。我们不断地在分别善恶知识树上的枝子间找寻，可是我们所在找寻的东西却从来没有，也永远不可能会在那里找着。我们之所以被称为是教会，不是凭着任何的外在标准、做法、所看重的事物或是信念来被定义，唯有当连结于创造万物的天父，并以他为一切的源头时，我们就是真正的教会了。我们里面的生命是否源于他，在我们里面并透过我们涌流出去？我们是否是一群确实信奉这道的百姓？不论我们是身在同一栋建筑物里，或是散布在世界各地，但是否都有与共同的生命和大能源头相连呢？教会的角色和存在的目的是要成为管道，将神的同在与转化的主权带回到地上。令人感到沮丧的是，这个美好真理实在很难清楚地传递出来，因为它无法透过语言或文字来说明。一旦尝试想要为这句话下一个注解，反倒就限制住它的可能性，也会使它越来越狭隘，完全看不出本来的真实模样。但这也正是我很爱教会的一点，因为身为教会一份子的这一点所具有的意义，实在比我们任何人所能够想象得到的都还要好。这里所指的教会不限定于某个组织，不受限于我们的所知，也不能被任何架构或定义所框住，它只受限于无限的那位神，所以说穿了是没有任何限制的。请让我重申一次，神的旨意是要让他荣耀的属性能够完全的充满一切受造物。只是令人想不透的奇妙之处是，他选择要使用你和我来完成这个使命，但同时也需要借由教会来让这个切望等候且正处于苦痛的世界看见神。当我们在自然界里领受承载并传递出神的荣耀，就连在天使的领域都会得着启示。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三章提到自己才刚得着的新鲜启示时，他有暗示到这一点。他在第四节讲到基督的奥秘后，接着这么说：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是照神从万事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地来到神面前。8-12节，保罗在这里所指的长久以来都隐藏着的奥秘，就是过去隐藏在旧约重要节日或立位记中规条 这些预表里的奥秘，就是神要使用一群以他自己为源头括号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他面前的百姓括号教会，而这些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们要在自己所居住的领域里，无论是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到处彰显并彰显他的荣并传扬他的荣耀括号神百般的智慧，以带下恢复医治并除去一切的咒诅。是的，只要我们拥有神的属性并将他的属性传递出去，我们就是在代表教会。就整体而言，有些时候教会在某些季节里需要暂时退到一边再次从神领受，也有些时候教会充饱了电力且清楚知道神此刻的心意，就能够使神国扩张并得地为业。不论是暂时隐退还是处于冲劲十足的进攻状态，只要人是以神为源头连结于他，他们身为教会的这一点就不会改变。不过讲到这里，事情就变得有些棘手了。我们要怎么来带领这一群与神连结也以神为源头的个人呢？虽然说教会的头只有一位，但是我们还是必须要有一个管理教会的方式吧。确实，我完全同意。在这里，我们准备要转个弯，进入这段旅程的后半段了。